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
美国参议院单独推进950亿美元援助法案，来到支持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伊拉克愤怒上升之际，美国为报复性打击辩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最高军事指挥官撤职。
另外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
一位前区议员罗廷辉花费了超过10万港元购买大批贺年食品，准备在年宵花市出售，但是被当局取消参与的资格。
即係挑戰同困難緊有嘅，咁但係可能喺香港嘅一啲營運者啊，或者中小企啊、廠商啊，可能比起鄰近地區，可能台灣啦、啊、日本啦、啊、嘅中小企啊、廠商啊，面臨更加大嘅挑戰啦、啊，係啦，即係我哋即係喺要顧及到生意啊、銷售啊、市場行銷啊各方面之餘，仲要顧埋國家安全。
另外，我哋亦都會講到香港政府正准备为基本法23条立法，有台湾的评论指中共构建起无形的柏林围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67票对32票推进了一项单独的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为最后表决铺路。这项的议案包括用于援助乌克兰的600亿美元以及用于援助以色列的140亿美元。法案还包括为遏阻中国侵略而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伙伴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在几个小时的谈判之后，参议院越过了将法案推向最后表决的60票的门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晚间推出了这项议案，而在这个之前虽然进行了数个月的谈判，一项1180亿美元的两党边境安全协议在参议院被封杀。舒默在表决之后向参议院表示，这个是良好的第一步，这部议案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对我们在乌克兰、以色列的朋友、对在加沙无辜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对台湾至关重要。
We knew about a week ago when Trump mixed in and said, you know, wanted to be political and said he
preferred chaos at the border. 舒默对记者表示，我哋大约一个星期前知道特朗普系参入咗呢一个里边嚟，话想将呢件事政治化。佢话佢更加喜欢系边境混乱，因为佢认为呢个响选举上边有助于佢。我哋嗰个时候就知道，我哋可能必须要有另外嘅一个选项。美国无人机星期三精准打击一名位于巴格达的亲伊朗民兵组织的高级指挥官，这次的袭击在伊拉克引发了新一轮的愤怒以及是撤军的要求。华盛顿官员星期四为此而打击是进行辩护，并且警告说，如果美军部队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毫不犹豫再次采取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充分尊重伊拉克的主权，但是若然我们的军队未有受到袭击，就没有必要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我们的部队是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驻扎。多位美军官员至五角大楼传达类似的讲话。美国国民警卫队指挥官霍坎森将军谈及到美军若弹基地遇袭事件的时候表示，如果你袭击并且伤害到我们的人，我们知道你是哪一个，我们会找到你。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持续进行背景之下，伊拉克民兵经常声称对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并且表示这个是对华盛顿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报复，去年10月中旬至今已经发生近170多宗。经历了连日来猜测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撤销了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扎卢日内将军的职务。扎卢日内领导了为期两年的抗击俄罗斯入侵的战斗，他的职务由上将奥列克桑德西尔斯基是接替。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由于战争似乎陷入僵局，他会见了扎卢日内，并且感谢他很多军事分析家认为乌克兰很快将会被占领的时候领导了抗击俄军的战斗。 扎卢日内被一些人视为是保卫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虽然如此，泽连斯基表示现时是改变军方领导层的时候。泽连斯基在 X 媒体平台上说，现时是进行这个更新的时候。他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要求的领导层更新，我们还讨论了哪一个可以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更新之后的领导层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补充说，他要求泽卢日内继续担任他团队的一员。一位美国将军星期四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菲律宾每年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会受到美国对乌克兰以及中东战争关注的影响。拜登政府一直在加强印太地区军事联盟，以建立威慑力量，更好地对抗中国，包括在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的任何可能对峙。但有人担心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的哈马斯的冲突可能影响美国投注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努力，以及打算用于该地区的军事资源。美国陆军第25步兵指挥官埃文斯是回应这种的担忧，他说，这个当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存在。埃文斯表示，若然说有什么的不同，这个就是这个令我们更带有紧迫感，咁关注我哋几十年以嚟建立嘅呢啲嘅伙伴关系，我哋有责任继续发展呢啲独特嘅训练机会。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美国政府对外军售过程延后嘅问题而成立嘅老虎工作组，星期三响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到目前为止，单单系台湾向美国提出嘅采购案，就有19项总金额系达到$2,200,000,000嘅武器设备，需要系经国会批准，但系佢系必须要等到2027年或者系更迟嘅时间先至会交付。呢啲嘅延迟交付嘅军售案，将直接危及到美国嘅国家安全。老虎是指技术、产业与及政府战备互动的英语缩写。这个特别工作组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去年6月为加快由美国国务院牵头的对外军售过程而召集成立的跨党派专门小组。工作组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以及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莫尔顿担任共同领袖。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发布报告的声明当中表示，这份报告集合了美国政府、国防工业以及是外国政府等主要伙伴，查明减缓对外军售程序，迫使到美国的盟友伙伴为他们防卫需求而转向其他地方的主要障碍。危地马拉新任总统阿雷亚诺星期四首次公开谈论对台的政策，他表示，即使是危地马拉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经贸联系，亦都无意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El gobierno de Guatemala va a mantener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Taiwán。 阿雷亚诺表示，他是成立同时强化与双方的关系，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将会持续发展。作为执政者，我们的使命是扩大同世界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因为这个是融入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阿雷亚诺在1月上任，他誓言终结腐败并且同中国建立关系，这个增加了以牺牲同台湾为外交关系为代价的可能性。危地马拉是台湾少数的邦交国之一，邻国洪都拉斯在去年向北京寻求近$2,500,000,000的援助之后同台湾断交，转移同中国建交。美国同中国好可能再次推迟续签一项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科技合作协议。著名学术杂志《自然》报道说，两国已经进行了6个月的谈判，但是因为双边关系发生变化，需要更多的时间解决双方提出的新条款以及条件。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在1979年北京以及华盛顿建交的时候签署，被誉为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双方从大气以及是农业科学到到物理以及是化学等基础研究等领域开展合作。该个协议签署后大约是每5年续签一次，为学术以及商业交流奠定基础。但是在中国出现窃取科学以及商业成果的争议之后，是否续签引起辩论。 日本官员表示，中国海警船只数个星期以来一直是向东中国海经过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在2月8号一支由四艘中国海警船组成的船队连续第49日通过日本控制的岛屿领海之外，北京亦都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接连敦促美国支持和平统一，专家说北京盼望美国约束赖清德不要去追求独立。而香港年宵花市而遭当局审查，多个档位被DQ 的。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23条基本法立法。香港政府1月30号公布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境外干预罪，旨在切断香港和台湾政治组织的联系，在台港人直言自香港沦陷之后，自由和专制的柏林围墙从深圳移到台湾海峡，台湾处于与中共对抗前沿的特殊地位，现在要将香港关入去中国的大笼里面，必须消灭来自台湾的曙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反送中运动落幕之后，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分流，一路环流在香港境内，但是走向地下化抗争，另一路则是海外港人，并且是趋向完整组织化。其中台湾因为地处对抗中共威权扩张最前线，更加凸显了在台港人的特殊性。香港政府1月30号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不少内容引起关注，例如新增的境外干预罪，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禁止港人同外国以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的香港边城青年，2021年在台湾立案，他们将几年透过公开活动持续为香港发声，包括快闪行动、召开记者会、举办论坛，或者是将香港研究报告网络宣传，亦都向台湾民众倡议港人庇护这一类的政策。从香港移居台北的香港边城青年执行委员冯兆天认为，目前世界上官方渠道的香港信息大多是亲中或者是中国直接委派代理人的单方面讲法，港府之所以是害怕，是清楚自己做得不好，知道真实状况不如报告书或者是咨询文件上面所言的乐观。目前基本法第23条的框架模糊，没有清楚定义和罚则，看似比港版国安法更加严格，大家普遍担忧不知道红线是在哪一道，如果国安法颁布初期的摸索状态。冯兆天表示，基本法第23条扩大执法范围，即使是海外团体没有直接同香港本地团体联系，都有可能对在地港人的构成风险，在台港人团体的发展恐怕是面临着多个的困境。首先，多数港人还是没有台湾的公民身份，参与组织难免顾虑可能返港的风险，或者是对在港家人造成影响。而另外，组织举办活动存在着高度的未知风险，仅仅能够依赖事前评估或者是台湾执法机关的维安控制风险，最后则是需要重新评估过往和香港团体的联系管道，另辟更加安全的联络网。虽然风险是剧增，但是冯兆天仍然相信，对想要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人来讲，基本法第23条并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并且仍然耐心努力地等待好转的时机。
他们觉得港版国安法并不足够，所以才会必须。
冯兆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觉得港版国安法并不足够，所以才会必须要再继续去推行基本法第23条，亦都是话说明其实我们之间的联系和我们之间的努力还是有效的，沟通风险管或者是管道或者是需要的成本非常之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联系其实并不会是断了。冯兆天是不讳言，现时是黎明来临前的最黑暗时期，香港人要取回民主自由必须要经历这个痛苦过程。1997年起，基本法被视为香港宪法，中国人大拥有解释权，港府早在2003年提交国家安全立法的条文条例草案，最终是撤回。 20年后，《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新增危害国安嘅破坏活动罪、电脑以及电子系统危害国家安全罪、境外干预罪，其中涉及到境外概念引起咗讨论。响2003年草案当中，仅仅系只涉及系本地组织，现时扩大至境外团体或者系影子组织，而且系执法程序从草案当中规定取缔组织条件嘅系维护国家安全必要噶。修改为保安局局长合理咁相信是需要的，可以禁止组织运作。香港人权咨询中心1月30号发布的新闻稿回应咨询文件污名化和国际社会联系的公民社会组织人权团体为外部势力扶植，并且扩大保安局局长禁止社团运作的权力。香港国安法以及基本法的第23条是明知而且是违反国际人权责任。同样是来自香港移居到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就指出，面对着香港离心、爱国反中政策等等的问题，中国黑脸当到底，利用基本法的第23条进攻与防守兼施，不单止让香港成为被中国征服的第一个桥头堡，亦都传递不怕世界制裁的讯息给予国际社会，彰显中共霸权。
什么叫境外势力代理人？
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什么叫做境外势力代理人或者是影子组织，这个完全由香港政府来定义，它要切断人流、金流、资讯流，等于是红海二分，要将它划一条线，盖一个没有实体砖头的柏林围墙，恐吓效果最大是发挥在香港的香港人身上，而不是发挥在离散港人身上。
海外的香港人的团体也没有枪没有炮啊，反正只有一个嘴巴。
昔日曾经参与过游行的前香港油尖旺区议会的议员陈家朗表示，海外的香港人的团体亦都无枪无炮，反而只是有一个嘴巴，港府你就这么怕这样的事，你是豆腐渣做的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早前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香港人权现况。罗杰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基本法二十三条加速令到香港变成中国另一个城市，担心在囚者或者是如中国监狱中受到酷刑的对待。又指二十三条的立法令到外国记者在香港的采访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被迫关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罗杰斯说，香港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似中国的其他城市，二十三条的立法只是加剧这个过程。
Hong Kong is now clearly under the direct rule of the CCP。
罗杰斯说，明显处于中共的直接统治之下，中共已经撕毁了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下的香港正变形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在被问到香港的人权、囚权状况未来会怎样被改变的时候，罗杰斯担心香港人将会面临酷刑的可能性。他说
：For exiled Hong Kong activists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were called in for questioning in Hong Kong。
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流亡的港人，他们的家人在香港被带走接受讯问，他认为这种镇压将会加剧。他又提到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酷刑对待很常见。罗杰斯说
：As Hong Kong becomes more of a directly controlled CCP city, I worry that prison conditions。
随住香港变成中共控制的城市，他担心监狱或者有虐待和酷刑的可能性。罗杰斯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影响香港的媒体气氛。他指，国际记者在香港工作将会变得更困难。
It will make it the job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Much harder, both because they'll be mindful of their.
罗杰斯解释话，因为记者关心本身的安全之余，亦面对冇香港人愿意受采访。对于香港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罗杰斯认为将会产生佢哋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佢哋好可能会被起诉或者被迫关闭。罗杰斯说，希望美国确保香港制裁法得到落实和应用，而此外认为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应该保持聚焦于香港的政治犯，不单止是黎智英，还有周幸彤和47人案当中的政治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睇香港年宵花市而遭到当局审查，多个档位被 DQ， 小店称营商要兼顾国安甚艰难。星期五晚是农历新年除夕夜，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以及三年的疫情之后，香港政府属下15个年宵花市今年复办干货的摊位，容许档主售卖贺年鲜花以外的产品。以往香港农历年宵市场都是年轻人和政党售卖讽刺时弊及创意贺年产品的大型市集，不过今年的年宵市场在投标的阶段，当局已经即场取消 DQ 民主党两名成员以及城市大学学生会旗下品牌投得的单位。自即将开幕之前，亦都有民主派背景的小店被当局 DQ 摊位，被当局取消的小店负责人慨叹，在香港营商要兼顾国家安全，挑战及困难比邻近地区更加大。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香港龙年年宵市场的最新情况。
是，汤慧云，请你同我哋讲一讲今年龙年香港政府属下的多个年宵花市当局取消摊位经营权的情况。
是咁，香港政府属下嘅15个年宵花市喺星期日，即系2月4号正式开锣。而因应2019年嘅反修例运动，当局以安全为理由，系2020年开始首次禁止年宵市场系嘅摊位咧系售卖干货，同埋禁止咧政治宣传嘅产品噶。其后经过三年嘅新冠疫情，年宵花市咧都只系可以售卖湿货嘅贺年鲜花，直到今年咧时隔四年先再复办干货嘅摊位，好多嘅档主咧都可以咧售卖鲜花以外嘅产品噶啦。不过咧，旧年11月，民主党成员同埋副主席伍海欣以私人嘅身份投得维园年宵摊位之后，即场就被当局取消资格，即系 DQ 佢哋，拒绝同佢哋签约。特首李家超当时评论事件嘅时候就话，投标人心中有数，但系咧投唔到年宵花市摊位嘅咧，就唔止民主派嘅政党成员，亦都有商界同埋学界嘅学生咁样噶。咁咧即系有民主派背景嘅上水货铺负责人喺年宵市场举行之前咧，就收到食环署嘅通知，系被 DQ 佢嘅参展资格啦。署方咧都系冇交代任何原因噶。
系啊，咁啊，讲翻国安法实施之后，今次系第一次有干货喺年宵花市卖，咁气氛同以往比较点咧？
系咁，以往咧香港嘅农历嘅年宵市场咧，就是一个咧，好似系即系社会啦，同埋政治环境嘅一个缩影咁样噶。因为好多嘅年青人啦、学生啊、政党啊、唔同嘅一啲嘅社运团体啊，佢哋都会售卖一啲佢哋自己设计啦、讽刺时弊嘅一啲嘅贺年嘅产品。咁所以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唔同嘅，亦都好多人咧，好多嘅即系政治人物咧，佢哋即系系书法写得好啊，佢哋都会咧喺现场嗰度咧，就系即席挥毫咧，帮啲市民去写挥春。咁我记忆所及咧，其实何俊仁啦、同埋梁家杰啊、余若薇啊，咁样呢啲即系即系民主派嘅即系前辈咧，佢哋其实都系喺年宵市场嗰度咧，系即系不断系帮市民去写挥春。咁所以咧，当时候咧个气氛系好好多。咁今年咧就即系摊位又少咗好多啦。
系啊，咁啊。臨時被當局 DQ 的上水貨鋪的負責人又有什麼感受呢？
是的，曾經在2019年的時候，以非建制派的背景參選區議會落敗的羅廷輝，他後來就自己創辦了標榜香港製造的小店上水貨鋪。去年11月他是以個人的名義是投到旺角花墟公園的年宵市場的2號攤位，並且跟當局是即時是簽了合約和交了租金的。咁啊，罗廷辉喺1月31号喺社交网站贴文就表示，佢日前收到管理年宵市场嘅食环署打电话通知佢，亦都系引用咧2024年嘅年宵市场特许协议第10条取消佢嘅参展资格，仲话咧系无需要向佢咧交代原因噶。咁罗廷辉咧系花咗超过10万港币咧，系买咗大批嘅贺年食品啦，准备喺年宵市场嗰度咧去出售。咁佢亦都系唯有即时转场咧，到即系荃湾南丰沙厂嘅一个嘅年宵市集啦。咁罗廷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佢唔想去猜測點解俾當局取消佢嘅即係年宵攤位嘅經營權。佢慨嘆喺香港嘅營商咧，就係要兼顧國家安全，所以咧佢覺得挑戰同埋困難咧，都係比鄰近地區咧係更加大噶。聽下羅定輝點樣講。
即係挑戰同困難緊有嘅，咁但係可能喺香港嘅一啲營運者啊，或者中小企啊、廠商啊，可能比起鄰近地區，可能台灣啦、啊、日本啦、啊、嘅中小企啊、廠商啊，面臨更加大嘅挑戰咯、啊，係咯，即係我哋即係喺要顧及到生意啊、銷售啊、市場行銷啊各方面之餘，仲要顧埋國家安全，係啦，咁啊可能。就比我哋鄰近地區嘅中小企咁，可能就係咯困難啦，再大啲係啦，挑戰再高啲咁咯，係啦。
好啦，咁城市大學學生會旗下品牌對當局取消佢哋嘅攤位經營權有啲咩感想？
係咁，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旗下品牌1985負責人 Jaso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985咧就係佢哋城市大學學生會創辦嘅年份嚟㗎。咁所以咧，佢哋早前咧就有學生會嘅前成員咧，係以個人身份咧，係成功咧為1985咧就投得港島區維園年宵市場一個攤位，但喺登記資料嘅時候咧，食環署嘅職員咧就即時引用咧係參與競投嘅條款同埋規則，就話咧政府係有權拒絕同投得攤位人士咧係簽訂合約，咁亦都係無需交代原因㗎。咁 Jaso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話，佢唔知道點解會被 DQ 維園嘅年宵攤檔嘅經營權，亦都唔想猜測當局係唔係咧有黑名單。佢又話咧一直係好向往咧係參與維園年宵花市嘅經營㗎，因為咧覺得嗰度咧係好有即係過年氣氛，而對於未能夠成事咧感到可惜，所以佢哋唯有咧就轉場到南豐沙廠嘅市集去出售佢哋自家設計嘅產品㗎。聽下 Jason 點樣講。
我諗19年前啦，即係有曬乾貨之前，其實香港人係好鍾意去年宵啦，即係維園就係最大嘅年宵咁樣囉。我諗每一個香港人點都會行過一次嘅。咁而其實歷屆都有唔同嘅中學啦、大學啦，都會擺年宵攤檔，咁其實都係一個香港人嘅集體文化啦。咁所以都好希望可以參與呢啲香港嘅一啲特別嘅節日啊，咁樣其實同香港人一齊玩一下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幾可惜嘅。
好啦，喺全港最大型嘅維園年宵花市檔擺咗20多年嘅檔主，就佢哋覺得今年嘅年宵花市嘅氣氛同生意額，佢哋有咩睇法呢？
係咁，1997年就開始喺維園年宵花市售賣巴士模型同埋相關紀念品，同埋書籍嘅容偉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今年維園年宵市場咧係時隔5年之後再有乾貨攤位㗎。但佢話咧，人流同埋生意額咧都已經大不如前。星期五，即係今日咧，2月9日已經係維期6日嘅年宵花市嘅最後一日。佢估計咧，攤位連20,000元嘅港幣嘅租金咧都唔能夠回本㗎。佢形容係前所未有咁淡定，同埋氣氛最差嘅一年。咁佢估計咧，可能係好多香港人咧係北上去到中國大陸消費啦，加上咧遊客係大幅減少所致噶。佢形容咧香港已經變咗，估計咧明年咧都唔會再參與年宵市場嘅攤位嘅經營㗎啦。咁聽下容偉超點樣講。
氣氛差咗㗎，其實係感覺上係冇以前咁熱鬧咁，好似係其實以前喺維園咧，年27已經出面夜晚已經出面排曬隊排2個鐘頭嚟嘅，而家晚晚都唔使排隊，而家係可能今晚要排隊，可能氣氛變咗，同埋消費力差咗，同埋真正咧係冇咗遊客，香港而家係平時朝早9點零10點鐘咧喺銅鑼灣好多啲酒店。啲遊客食完早餐啊，就落咗嚟維園行街嘅，而家就冇曬譬如大陸落嚟嘅遊客或者歐美遊客，都完全唔見啦，已經今年係。
好啦，咁行花市嘅香港市民有啲咩感受，同埋佢哋嘅新年願望係乜嘢啊？
係咁，香港市民張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嘅維園年宵市場咧，雖然係復辦咗呢個乾貨嘅攤位，但係咧已經冇咗政黨啊、社運團體嘅參與，所以覺得咧售賣嘅產品嘅種類咧就係少咗好多，氣氛咧亦都係大不如前。咁聽下張小姐點樣講。
以前就好多嘅，而家就冇啦。我諗係啦，改變咗啦，係啊，都無奈啦，要接受咯。 大家都理解咯，只能够咁讲。
好，唔该晒汤慧云。各位听众，有关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系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